各位同修阿弥陀佛，这个我们今天继续讲啊禅心的效能训练啊。我们上个星期给各位谈这个静坐的问题，那么接下去我们今天给各位谈这个禅的本质啊。这个禅法，我们如果深入的就佛陀当时对于佛弟子讲话啊，他的教诫的内容来看，那么应该去找到这个《阿含藏》里头的《杂阿含经》。这部《杂阿含经》呢，你把它仔细的看哈、啊，它四部杂阿含啊，你全部把它看起来，那么可以整理成七个大部分。这七个大部分可以整个连串起来哈、啊，成为一个非常有结构性的东西。本来阿含藏哈、啊，它的特质就是像《论语》一样哈、啊，就是一则一则一则的东西。但是你仔细把它看完了以后，那么我们可以把它整理出来七大部分。第一个部分呢，称为有情事。什么叫有情事呢？就是有情众生，你的生命就是有情的生命，他谈这个有情的生命。所以跟这件事情相应的啊，也就是你要去修行的，要相应的就是色受想行识，就是你一定看到你这个现象界的东西叫做色，受一定是你的感受、你的感情、你的情绪，那是受；想是你的想法。行是你诸种关系、诸种因缘，事是我们内在里头的那些种种，包括意识，包括我们的心事，包括我们内心里头潜藏的种种的障碍，都是事。所以这个有情的生命里头再怎么变化，就是没有离开这五个范畴啊。我请问你，你自己拿起镜子来照一照，如果你觉得哎呀我长得还算不错，你高兴不高兴呢？你当然高兴，这个高兴就是有情事。因为你看，既是见到现象界的色的问题，可是同时也是受的问题，可是你就有一种想法，像我这样的人，我长得这么飘飘或长得这么漂亮的人，他怎么用那种眼睛看我呢？想就来了，想完了以后心里面觉得很不高兴，因为想得瞪大起，心里面都会觉得很怎么样啊，跟我们怼闲啊那种感觉。好，那件事情就叫事。所以有情事里头一定不离开这五个东西。你觉得看看自己啊，有没有念什么书，没念什么书，我就是长成这个样子，也没什么学问，这个样子，那就是色受。那就看你怎么去想。如果你想说，我虽然没什么读什么书，可是我的人生我知道怎么做人，我的人生很达观，我蛮努力的，好好去过生活，我觉得还过得还蛮自在的。你这么想，你的受就好了，就是嘿，我觉得蛮好的。你的事里头心里面就觉得啊，我有一个比较这个稳定的事在那个地方，你不会稍微人家眼睛瞪你一眼，别人稍微讲你一下，你就马上心事里头就起伏不定，就不会，就是五个因素都是就是这样子的，那是有情事。可是佛却告诉我们啊，你这个有情事的背后一定叫做受用事。什么受用事？就是你这个既然是个有情的生命，你一定在这个有情事一定有所受用的地方。怎么受用呢？哦，这个身体里头，我有这个身体，我就有这个身体的受用。怎么受用呢？我要生活的好一点，我不止自己这么，我希望跟别人一起生活的好一点，我愿意跟别人合作啊，我愿意跟家人和谐，我愿意把彼此之间建立一个有爱的关系啊，这些东西呢，就是受用。我们愿意好好的训练自己的身体，这就是受用，让自己的身体健康。我愿意修行，让我自己啊身心都比较平衡，那就是受用。我在我的有生之年，我既愿意学习，也愿意让自己不断的成长， 那即使到了年老了，我仍然还是能够受用，能够领受到这老人家这样子生活的受用。老师有时候总是让自己想一想，说我现在就是已经很老了的样子，然后老了就老了，你想什么呢？想老以后，也许眼睛看不清楚，也许讲话并不很清楚，哎呀，人生一定很乏味呢。如果你这么想，那你就乏味了。可是有受用是，老有老的受用。那些年纪蛮大的人，早上一大早愿意去运动，在我们那的公园那边，那一步一步这样走，等着下着雨，打着一把那个，也许龟爸爸呢，我们在那种大的雨伞了，啊，然后他在那里走，所以就下雨就走啊。所以我看到，我只要打开门看到他们在走，我也是拿着一只伞，我还多戴了一顶帽子，然后我去干什么？我去登山，我还是去，我也出去散步，我每天都去啊。为什么？因为你要懂得受用，你去训练它，你就能受用它，你愿意去学习，你就有丰富的一些不同年龄、不同有的一些生活的乐趣，它就是这个样子哦。佛是这样教我们的哦，这叫受用式。跟这个受用式相应的就是六入处，一定是从眼、耳、鼻、舌、身、意那个地方来的，对不对？所以目睭在看，耳朵在听，鼻子在闻，嘴巴在吃，触觉在触啊，你是这个整个消化系统那些东西都是触，所以眼、耳、鼻、舌、身、意的东西全部都有。啊，这些东西让你的生短短的生命里头，你应该去赞叹它，像一朵花在开一样。它这是《恶寒》里头的第二部分，它告诉我们的，那叫这个东西叫受用式。受用式，它跟它相应的就是六入处相应，就是六入相应。第三个部分呢，就是升起式，就是这个你的事业的缘起，你的家庭的缘起，你的人生的缘起，你的友谊的缘起。你的事，你的种种啊，这个生活内涵上都要跟别人结缘，都你自己要去创造。你想要啊，这个有比较多的朋友，你会感觉到温暖，那么你就必须把你的感情愿意跟别人分享，你愿意去关怀别人，这是一定。我开始啊，去跟别人相处，这个做一点朋友的时候，去帮助别人，这个就是升起。所以事业的发展是一种升起式，生活上的扩充也是升起式。一个年轻人结婚，哎，想两情相爱结婚了，那也是升起式。你无时无刻不是升起式，你今天也可以这样想说，我应该去看花灯，那你的升起式升起到花灯那边去，那边是多帅，外院很热闹。哎，你升起的想起说不，我还是要来听，啊，这个禅心的下能训练这个部分，那么你升起这件事情你就来了，你是多帅内院的，就是这个意思。也就是说，这个东西我们叫升起式，升起呢是叫因缘相愿相应，一定是从十二因缘彼此之间因缘有因有缘而互去相应的事情。这是第三个部分。第四个部分叫安住式。什么叫安住式？哎，你有缘起了，建立了一个家庭，这个家庭就需要安住。你想去创业，要把一个事业做好，那就叫做安住。你希望你的缘起既然来人生这里，已经走到人世间来了，你身为人，那你就应该在这里安住，是不是啊？你既然参加了一个旅行团出去了，那你就不要一直这里批评，那你批评这里不满，就给吹沙沙念，就叫安住。那哎，这叫安住式，就因缘哈，一旦升起啊，也就是升起式一旦有的时候就要安住，对不对？好，你安住了，你创造了很多东西，就产生了染净式。什么叫染净呢？染就是染执，情染执就是执着，情染执着的事情， 哎呀，我做得很好，我到处炫耀，那就产生情染了，对不对？我做得不好，我很自卑，我觉得见不得人，这件事情也是情染，是不是？啊，你经营一个婚姻，彼此之间啊，你我之间彼此不能互相信任，一旦有这个缘起，你只要这个东西永远不放弃，那就情染在那里，对不对？好，你说经营一个很幸福的婚姻也情染在那里好吗？也是不好。为什么？因为你很幸福的婚姻，你如果很情染的时候就走不出去了，把掉掉啊。每天都在家里好了，弄麦去做信。你以前有没有听过人家这么讲说？说有一个年轻人，他娶了一个非常漂亮的太太，从结婚以后转了歪做信，鬼子都点出来。有这个故事你知道吗？我以前我小的时候，我老祖父常常讲的。哎，意思就是说，好是很好，啊、哦，但是你要知道，你不能拔掉的。要亲啊，这个染净的问题，所以跟染净是相应的东西呢。那佛陀提出来是地相应，就是地呢，就是四圣地相应啊。所以人啊去做了一个助人的工作，然后一直执着在这里，那我们就常常要告诉人家：哎呦，我捐了多少钱，我做了多少善事，就执着在那里，啊，我们很容易产生这样子的一种现象，啊，执着在某些过去的观念、过去的事件或者过去的情感里头，我们很容易。有时候我们人到老了，还以为自己还是小孩，还很小孩子气，那就是我们执着在小孩子的时候的那种情绪状态，就是这样。所以有很多人讲。说哎呦，有的人到老了以后，他那个心肝扣夹的所在哈，还是剪，还是扣夹哈，啊，那掉掉掉，还是放不掉，一直到最后都已经要往生了，再把眼睛张开，说跟他的子女讲说，我这一辈子最吞不下去的一口气，就是啊，跟这个跟他的兄弟之间，这个财产上分得很不公平，然后眼睛一闭走了，最后就是这样子。但是那个地方还染执，一定要往生了还染执在那个地方。他跟他相应的事情要做的是地相应，要叫修四圣地来跟他相应啊。再来第六个叫差别事。什么叫差别事呢？差别事就是你从有情事、受用事、升起事、安住事、染净事，最后你在这里修行，每一个人的人生都在这里修行，都在这里成长，都在成长成各种不一样的东西。一定是一多相及的，一是你个别，啊，多呢就是普遍性的一些特质，但是各个都不相，都不相，都彼此都互相差异的。那既然是都不差异的，那每一个人都在他自己的啊因缘，都在自己的升起事，都在自己的有情事、自己的受用事啊，都在自己安住、都在自己的染净事之间，你看出了差别，修行就产生了差别。当这个差别里头，如果你每心都是比较开心的，你一定是极乐世界的人。你自开既开心而且不执着，那你一定是在极乐世界更高的那一层次的。如果你内心里头只是一个善恶分明的，那你在天那一界里头，你还是有执着在天界里头、欲天里头，就是这样子的东西，所以叫差别事。所以你要注意的，当我们内心里头起了一个恨、起了一个不满的时候，就跟那个恨不满的东西相应，所以叫做戒相应。戒就是十法戒相应。所以当内心里头被一些啊，这个憎恨相应的时候，那么我们一旦愤怒就变成阿修罗。我们憎恨，可是却绑在内心里头的时候，我们可能跑到了地狱里头去。我们永远的不能满足，那我们就会跟恶鬼道相应。 我们内心里头一点点哈、啊、人性佛性，这个佛性都泯灭了以后，那纵容在自己的欲里头，那就跟畜生相应。哦，我们人家去做一点好事，可是执着在做好事里头，那就跟天里头，啊，跟神那一界去相应。那这个我做了好多的好事，可是我能够放下，哦，这跟大圣菩萨相应。我不必做什么，我做与不做都放下，那是声闻缘觉的事情。所以有声闻，我不做，我放下，我修己，我不伤害到别人，我自己我也完全把它放下，这是声闻的事情，就是自了汉。缘觉是自己领悟，不需要师父，不需要老师引导的，那是缘觉，这两个是一样的。可是起大悲心，起大智慧，愿意跟别人一起分享啊，愿意而且自己又能够放下，那就是菩萨恨，那是跟菩萨界相应。那当他的智慧圆满的时候，实地都已经圆满了，那这个他就跟圆觉跟圆满相应，那是佛界的事情了，所以叫界相应。所以其实修行的问题是我们的心的问题，你到哪里去是你的心的问题。很简单嘛，我常常都会跟人家讲说，苹果就是苹果，梨子就是梨子，李子就是李子，你是甘蔗就是甘蔗啊，看你是甘蔗啊，是梨来啊，啊是梨啊，你看好清楚的，这样就是这么一件事情，因为都不一样。好，那梨子一定的梨子都也来的，甘蔗一定的甘蔗困难来的，就是这个意思。所以你自然而然跟他相应，所以你可以知道了，当我们很对一件事情很看不开，不管是忧愤，不管是内心里头看不开，甚至于有时候按那堆心瓜，那你想想看，你的心就跑到一个无间地狱里头去了，那就跟差不多跟阿鼻地狱可以相应了。所以我们的心的修行就在这个地方，所以要学，学的从里头跳出来，他学的从里头跳出来才可以。好，要学的从里头跳出来，所以第七部分就叫做三十七道品，就是所有的所说事的问题，跟他相应的东西，就是道，就是跟道品颂跟道相应的问题。所以整个的啊，就是从上传下来的智慧，在这个部分里头，你把它分析开来，就是这么简单的东西哦。那你再看，你一个一个比较细的东西，简单来看，拿第一个来说啊，讲这个有情事哈、啊，那在二行里头他提什么东西呢？他提的是，你这个色受想行识的东西，你最容易产生的是什么呢？第一个就是死，随死。什么叫死呢？就是你纵情于你自己的欲望，你不愿意学习克制自己，那你想要什么就想去追求什么东西，尤其是你自己的欲望无穷啊，从身体的欲望到心理的欲望，你不断去追求物欲横流的那种现象，你只要随着它走，将叫随死，死就是大死那个死。那所以他这么讲了，他说若随死死啊，若随死者随死死啊，如果随死随着死而死的啊，第一个若随时死者，如果随着死而死，这两个死都是大死那个死，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就随着死而死掉，那个死掉是智慧死掉，断灭，智慧断灭，若随时死者随时死啊。那么若随时死，如果啊随时死，如果随着死而死，而两个死又是大死的死，若随时死，则啊，这个我其所负就会被自己的欲望给绑住，给欲望绑住，就智慧就没有了。好，这个经文里头他就是这么告诉你的，然后他告诉你，只要你 没有办法控制你自己，你就会，我们就会在，会，我们既生活在欲望里头，可是我们就不能被欲望绑住。欲本来是一种动力，可是这个欲如果你不能够有理性去调和它的时候，那这个欲呢就回过头来把你绑死，这个生活 就乐趣都没有了，这个生活的宽广的那一份态度就没有了。所以他告诉你我们呢，第一个是随时，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东西，你要当心。然后呢，第二个他告诉我们，他说劫是很可怕的东西。什么叫劫？你心里打劫是很可怕的东西，你内心里头一直嫉妒别人，憎恨别人，对一些东西老放在心里头，自己过去的失败觉得一直很自卑啊，这种东西叫打劫，打在心里头，你打劫的里头就麻烦了。人是很容易锁在自己的心结里头啊，哦，所以劫是很厉害的，所以解锁戏法，你不可以陷入那个解锁戏法里头。他告诉你要当心啊。第三个，你千万不要增知术，增诸事术啊。增是增加的增，诸是就是诸位的诸，诸啊，术呢是数学那个术。增诸术的意思呢，其实就是你不要陷入那轮回里头。其实啊，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在现行里头也是在轮回啊，你今天做的明天就报应，也是在轮转之中啊。但是你要注意，你如果陷入在恶道的轮回里头就很悲惨了。所以他提醒我们，再来他告诉我们动摇啊，你千万不要动摇。为什么？他说如果你被你的欲望牵着走的时候就叫动摇，你被他挡住的时候你就叫动摇。那为了要达到这些东西，佛告诉我们你一定要学方便禅师。所以重点要学方便禅师的在这里，禅师的那个师呢是思想的师啦，不是老师的师啦啊。方便禅师的是方便，就是你时时刻刻都能够方便的运用，你时时刻刻都能够进入禅的啊，这个禅法你时时刻刻都能够运用它，使自己不会陷入那样子的困境里头去。所以要我们修习方便禅师，内集其心如实观察，你内心里头没有任何的这些死随死增诸术解锁戏法，没有这些东西，你才能够对一些事情如实观察，看得清清楚楚。今天即使彼此之间有误会，但是一会儿就能放下，我们还是能够会跟他谈谈，我们还是愿意错的，我们愿意承认错啊，我们一样的跟别人之间没有留下这些成过去的那些心结。其实这种弹性就会使自己心里面维持相当的稳定，这个东西叫做这个方便禅师。那这个方便禅师就是从坐禅那个地方开始训练来的。所以佛的教法里头啊，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舍利弗在临终坐禅的时候，那是正好就碰到了维摩诘。维摩诘在这个舍利弗执着在他的禅坐的时候，舍利弗在旁边给他喝了一声，就是提醒了他，静坐是重要的，可是你要，问题是你坐起来以后见到各种啊生活之中啊，在各种不同的场景之中啊，变应变各种不同啊生活上的种种际遇，你的内心里头能不能很快能够产生方便禅师。就你回去去看这个维摩诘说里头，你就可以看到这一段啊。其实经里面前后去看他都可以贯穿起来，你才了解说哦，原来他的含义是在这个地方。好，那么这样子的话，在有情事里头，也就是在世间的生活里头，禅也在用。可是我离开人间的时候，这个禅密都在一起，所以秘密意也在这里，所以自己能够啊正自正也是在这里 能够在这个地方啊真正解脱，也靠这个。所以那叫方便禅师，这方便禅师是我们很重要的课题啊。我们再看，比如说受用的部分，讲六入处。六入处这个问题，你知道佛他谈重点谈什么呢？六入的地方最主要的问题是我们会不会啊陷入所谓有漏的问题。你用眼耳鼻舌身意来生活，现在用眼耳鼻舌身意来生活，可是我用眼睛所看的耳朵所听的这个东西，有我喜欢不喜欢，有憎恶有不憎恶，对不对？ 有种种的这个共高偶像的一些现象，有我这个沉得住气沉不住气的种种的一些际遇啊，都是在眼耳鼻舌身意里头啊。我眼睛看了，我看了就马会得动啊。哎，你要知道就在这里啊、哦、他告诉你了。这里面他提出一个最重要的核心课题，叫有漏法。什么叫有漏法呢？我们来看看佛在阿含里头有漏法怎么说。他云何为有漏法？什么叫做有漏法呢？其实有漏法简单的解释就是这样，如果你对事情看得不清楚，那就叫做漏掉一部分，那叫有漏法，你的智慧是有漏的，你不能如实知就是有漏的，你不能看得很清楚叫有漏。你应该听得很清楚，可是你没有听清楚，人家这么讲你听成那样子，那叫有漏法。佛告诉你，佛的法音里头从闻思修，人家闻下来的时候是用他的闻性闻得很清楚，你我们闻的时候闻得不清楚就漏掉啊。我们用我们自己的成见来看佛法，我们把它错解了，就会产生有漏法。我们以为我们只要去写一个这个牌子，然后我们只要去做超度，那我好像就已经事情都解决了。那么你执着在这一点事情，那很多你现在要修行的宝贵的那些法门你都漏掉了，那你只抱着那个心机白啊，你自己的心机白啊，希望你的子女把你超度这件事情就变成有漏法。它本来是件好事情，也会变成有漏法，因为你漏掉了很多的东西掉。这样你了解吗？并不是那件事情不对，那件事情本来是对的，但是你比较执着在那里，你的心没有打开，那它本身就变成一种有漏法。好，我说我每天念佛，我只要念佛就够了，其他的都不管，那也会变成有漏法。为什么？你都念佛了，你什么都不管，那你小孩子难道也不管了吗？你难道你不去上班了吗？难道你跟其他的朋友啊、哦，跟一些周遭的这些人相处，你都不要了吗？哦，你当这些东西都不要的时候，那还是有漏，因为你不知道跟这些人来相处，你不知道跟别人一起可以分享宝贵的法，但是你没有了，还是有漏。好了，那我们看他怎么说。云何为有漏法呢？他愚痴无闻凡夫啊，愚痴又无闻，很少有什么听闻的这些凡夫，眼见色已，在看到了种种的色相的东西，所有现象界的东西，不管是看到了听到了接触到了这些事情，于可恋色而起乐着，对于我喜欢的现象，我喜欢的色就是现象的东西，我起恋着，我很喜欢它，我很想追求它，我起恋着，只有恋着。那么不可恋色而起憎恶，对于我不喜欢的东西我是憎恶它，我讨厌它，我恨它。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就会产生一个问题，他不懂得啊这个身念处啊，也就四念处里头啊，身念处就观身不净，对不对啊？观受是苦，是不是？观心无常，观法无我，他不懂得啊身念处 啊，也不懂得无余面，也就是无余，就是你不要自己又去执着啊，无余就是不执着，有余就是我又有执着，那不知道无余面啊，那么不无余永尽，并没有好好的去对于无余这件事情去做彻底的去做实践，对于耳朵听到耳鼻舌身意已复如是，对于耳朵听到的鼻子闻到的啊身所接触所做的这些事情，那么心意所想的东西我都一样，我憎恨这个，我喜欢这个，我执着于这个，我排除这个，我自己内心里头一直都没有办法清净。他说比丘，如是天魔波旬往意其所，如果这样子的话，天魔就会到他的周遭，然后往意其所啊，那么视其短处虚短，等着他虚短的时候，他就会视其虚短，就会怎么样？就会伤害到他，与其眼色即得啊，那么其缺，你只要碰到啊那一个机会，他就会抓住你那个空虚呢，他就伤害到你，这就是天魔波旬，他会伤害你。其实恶魔是随时随地都在的，所以天魔指的是指说你所有的那些困苦障碍的东西随时都是在的啦。所以这么说来，我们应该很清楚受用的问题，你能受用是因为有成见，你能受用是因为这个不受成见绑住的时候用大用才在，只要有成见用就小了，只要有了执着，有了自己僵化的思考，那我们受用就相对会不断的萎缩。所以你去看吧，一个人如果被烦恼绑得紧紧的时候，他就不太能做事情了，一路干了烦恼烦恼的后啊，啊一并整个脑子都被他占满了。那、啊、如果一个人在这个受用上能够解开来的时候，哎，他就有比较多的弹性。我们呢、啊，在最近这十年哈、啊，在研究这个大脑的这个解剖学上，它确实是这个样子。如果我们有很多的焦虑，而这个焦虑也是从我们的杏仁核跟我们的海马回中间的这一条宽频网路哈，那个这个杏仁核叫做阿米达拉斯哈，那个海马回那个就是这个 hippocampus 的这两个中间，就情绪跟理智思考对话的这一段宽频的对话线上，如果他不断的被焦虑的这种东西啊占满的时候，他就产生了 LTP 效应。所以 LTP 效应的是他就变得啊很很习惯你在焦虑之中，在烦恼之中，那他的理智的思考相对就减少了，那你要去联想思考那些理智的东西就少了。那更值得注意的是，我们的视野就相对缩小，我们的 focus 就是脑子里就思考的那个焦急那个锁的那个叫做像我们的这个叫相机里头叫做广角啊、哦，那个广角的那个角呢就不是广角了，就变成啊很缩小了， focus 就缩小了。所以通常你烦恼越大，你就越不能够展现创意，就不能够展现宽博，就不能展现更好的慈悲，不就能展现更好的一些啊、哦、活泼的一些反应，就是这个样子啊。那所以六入处跟它相应的原因就是，你眼睛所看的再怎么看都说看弄画底下宽的地方看不到啊，这个很明白哎。那个烦恼哈、哦，烦恼自己脸上长条记的青少年哈、哦，他可以烦恼到书都念不下去，朋友也不想交，他整天所看到了都看他那个条记，他可以把他广角缩到这个地方。但是也有长条记的人还是广角的啊、哦，他看到什么？看到了好多朋友好可爱，看到了老师所教的课程很有吸引力，而且还可以再去参考更多的啊一些这个资料啊，甚至于他下课的时候 啊，一走到室外，你看今天的天这么蓝，云这么悠闲，啊，空气冷得这么凛冽，啊，这个雨下的实在是啊，滴滴答答，像雨打芭蕉，真的很有意思。你知道那个人是宽广的，你知道有漏无漏就差在那个地方，这样你很清楚吧？其实从我们科学的研究来看，脑子的功能来印证佛所说的世间这个部分来讲，其实都是相通的。我读过这么不同的，受过不同的比较宗教的乃训练里头，最丰富的其实就在这佛法，他提的最多。那么现在我们能看得到研究的东西来相应，都是很好的。那好，你要无漏，要打破这个无漏，最需要的靠的是什么呢？还是方便禅师。记得哦，我啊现在在讲的方便禅师的那个师，是思考那个师啊。方便禅师不是想书的想书啊，啊不过那两字都同款，啊，不是老师的书啦，是啊，是你是用禅来思考，所以才叫做敏思。你有过敏，你才能够思考。那个敏字就去除了我们的结，去除了结所系法，去除了我们的有漏，去除了我们种种的这个动执着有留，那你才能够做方便禅师，这样你这个广角才拉开。你看是不是这个样子呢？老师做心理工作的人，研究心理的事情这么久了，我们确实是这个样子。只要一个人啊，他被烦恼绑住了以后，他不只是目光如豆，他而且每天都以管不是窥天，以管窥人。以管窥人的时候，再怎么看看一个人，要用那个管子来看一个人，只看他小小的一部分。我不晓得怎么样，我就是非常的讨厌他那一点点，他就没有想到那个人也有很多值得他敬佩的地方。就会这样，所以当一个人只看到浅而不看他周遭的事物的时候，是很可怕的。当一个人只看到明而忘掉了看不到周边的事物的时候，也是很可怕的。这种事情像什么？这个在古文里头曾经有过这么一个故事吧，说一个人他看到人家在卖金子，看到人家那个卖金子跟金饰店去了以后，他就一把抓着那个金子呢，然后就跑了，他既偷且抢跑掉了。最后人家追一追把他抓过来，送到了这个县太爷那里。县太爷问他，你为什么要偷那个金子？他说，为什么？我只看到金子，没有看到那么多人啊。你应该了解，其实他很具有启发性，你知道吗？就是当一个人啊，有漏到很多的时候，就变成这样啊，你看了，但是你不会去偷，你知道这也不会偷，看到大家众目睽睽，你不会去偷，至少不会犯这个法啊。但是还有更大的，就是这样做是伤天害理的事情。你看，还有一种是看起来只是我根本不是没有喜欢不喜欢的问题，我就看到人家在卖金子而已，更大。而且他不只是看卖金子，他看到很多人的活动就是这样，我很好玩。有一天有一个人他跟我讲，这是这几天的而已啦，昨天的事情而已。我做完了个案回家，坐了一部计程车，这计程车司机怎么跟我讲？他说这灯会都没什么好看的，我去给他走一圈，我再怎么看都没什么好看。 他都一样，毫无新意，毫无创意。我说哦，真的这样哦，那大家都应该努力了，就这样。其实我不晓得你有没有去给他看一看，哪有每年都一样？只要你心情哈、闲适一点呢、你要知道，若无闲事挂心头，便是人间好时节。你去看看，那花灯还是很美。你今天没去看，昨天没去看，今天没去看，你明天还可以去看，它还是很美。顶着雨伞看起来也很好看，那就是这样。你去看吧。为什么小孩子总是那么好奇的看完了以后每年都很好看？因为小孩子的心比大人开，他的广角比较大。大人为什么没有？因为烦恼的东西太多了，烦恼事业有没有做好，爱情有没有问题，烦恼考试有没有考好，烦恼子女，烦恼自己，反正有很多事情可以烦恼就是了。然后告诉你，你烦恼越多 ，focus 的越少越小，就是这样子。所以他告诉，还是告诉你，谈来谈去，最后又谈出一个问题，就是当学方便禅师，你还是要好好的学方便禅师。你看，云何为无漏法？他什么叫做无漏法呢？他多闻弟子眼见色，多闻的弟子，他听了很多法，他学了这些这个道品的东西，那好好的去学习，那叫多闻。而且自己是实践，那么他眼见色，看到了种种色相的东西，以可恋色不起乐着，对于自己喜欢的东西得与失之间，他并没有执着；对于不可恋色不起憎恶，对于不喜欢的那些现象的东西，他知道这个对或不对，但是他内心里头并没有悬入执着在憎恶之间。他了了分明对与不对，但是里面并没有产生证悟。那么系念而住，他内心里头一直起着正念啊。那么无量心解脱，他的心像无量心宽广的，而且从执着中解脱出来，会解脱，他因为解脱而产生会，叫做会解脱。如实知以彼以其恶不善法，那么他对很多事情清清楚楚的知道，也不会产生不起恶不善法，他不会产生恶的东西，也不会产生不善法的东西，无余灭尽啊，他灭尽了，而且无余耳鼻舌身意所接触的亦复如是，这个是无漏法。所以经文里头很清楚，他就这样说的，所以应该很清楚。你看在讲这个升起事里头，他还是讲，最后还是要提到方便禅师。他怎么说呢？他说你既然生活在升起世里头，你要创造这有情的生命，在你这有情生命里升起种种你的人生，甚至你最后升起一念要到极乐世界，那都是你因缘所起的事情。你升起了要到这个地狱的世界，要告阿修罗的世界，要到恶鬼的世界，那也是你升起的因缘的问题，那是一定是取因缘的问题。那你应该很清楚的了解十二因缘，因为所有的恶缘都是从无明开始的，所有的善缘都是从明开始的。所以你如果能够唾弃无明，你从明开始的时候，一切能如实知的时候，这些事情就是叫做法次法相，就是在十二因缘当中你能够去迈向法相。那你知道法相里头最重要的一个关节是什么呢？法次是十二因缘、你知道十二因缘是什么？就是一直在轮回啊，从无明缘行啊，行啊缘事啊，事缘这个名色啊，名色缘六入啊，六入缘触啊，触缘受啊，受缘爱啊，爱缘取啊，取缘有啊，有缘生啊，生原老死啊，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就是在那个地方绕啊，那个东西呢叫法次，就是一切法都是这十二因缘在绕的，但是法相一定是有法次，就一定要法相。那何谓法相？涅槃是也。所以法相是方向的相， 法相就是涅槃。所以涅槃那两个字呢，整部涅槃经都在解释涅槃。其实涅槃说穿了，涅槃经里头讲的十种涅槃说穿了就很简单，就是清净心意，就是这样。当你的心是清净的，用清净的心来看事情就清清楚楚，用清净的心来觉照事情就清清楚楚，用这个清净的心来生活就一切如实之。